蓝武金银叶之间要来行刺红玉珠，他手中拿着冰铁砖，嘡的一脚把这外间屋门踹开之后，进来双手一合这砖，奔着红玉珠就刺。因为红玉珠这个人很有特点，他脸上罩一块轻纱，这条冰铁砖眼看着奔红玉珠前心要刺过来，就在这一瞬间，要打那上面那过梁坨上飞下一个铁棒槌来。谁的铁棒槌啊？唐铁牛的。咱说了，唐铁牛受阮英的委派，带着几个人保护红玉珠。唐铁牛深深知道保护红玉珠的重要性，所以人家唐三爷有自己一个独特办法。今天晚上他转悠来转悠去呀、啊，他一合计啊，这屋子里边上面那过梁坨应该藏一个人，如果一旦有人来行刺红玉珠，居高临下看得清楚。他这个智慧从哪来的呢？是因为他上越州的时候，他曾经在那过梁坨上待过。唐铁牛今天晚上提前就在那过梁坨上蹲着，果然外面来了人。狼骨金进来双手一合这冰铁砖一刺红玉珠，唐铁牛把这棒槌由打上面就飞起一个来。为什么飞棒槌啊？唐铁牛琢磨着人下来不赶趟了，心想我这棒槌下去先吓唬吓唬，揉一棒槌就下来。唐爷这棒槌打得可真准，正打到他那冰铁砖上，铁碰铁，嘡啷一响，就把这狼骨金吓了一跳。狼骨金把这冰铁砖往屋一撤啊，他一愣的功夫，唐铁牛由他那过梁坨上扔崩蹦下来，哈腰把这棒槌捡起来，当当，好啊，你要行刺，好的胆子。唐铁牛这一下来，狼骨金撤不抽身，由打这外间屋就出来了。他刚一出来来到天津院子里边，还没等站稳，旁边蹭窜过一个人来，正是孝敏额扎赵玉。赵玉手中一百亮银棍，他说：“小子，你今天晚上能有来路，可就没有去路了，走不了了。”蓝武金蒙这面一回身，一瞧这面也有人，这面这个人呢、啊，蓝武金还从来没见过，谁呀、啊？唐铁牛为了保护红玉珠，可以说是用尽了心机。把自个儿那傻呵呵的大徒弟孟春达给找来了。这孟春达呀，唐铁牛轻易舍不得让他上阵，因为这孟春达缺心眼儿。但是孟春达如果一旦上阵，那是力大过人，一般人赢不了他。今天晚上唐铁牛就跟孟春达说了：“小子，该你露脸了，甭干别的，你就在那院子里边黑灯影藏着，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。”孟春达一听，好，行。孟春达手中使一对兵器，叫独角铜人术，就两个铜人。这孟春达在这个黑灯影藏着，听着这么一乱的功夫，孟春达就出来，手中把这铜人术一举，独挡一面。狼骨金一看，哎呦我天，这怎么面前站着一个显道神呢、啊、主天主地、啊、你是谁？孟春达，你要往哪儿跑？你要跑我脑袋就砸瘪。狼骨金这个时候准备着要撤身逃走，因为狼骨金没想到这个地方有埋伏。再者说了，临走的时候他爹狼正曾经对狼骨金进行了一番嘱咐，说是啊，有一个昔日的仇人现在已经到了小八义的店房之中，这个仇人是什么仇，等你回来我跟你详细再说，但是必须得要了他的命。是个女的，这个女的有个特点，她头上蒙了一块轻纱，现在她就在狄三宝住的那个房间里边给狄三宝守灵了。狼武金曾经问过他爹，说您怎么知道 他脑袋上罩了一块轻纱，又怎么知道他在狄三宝那守灵呢？郎中说，孩子，这些事情就不用你问了，你爹耳目众多，这天下的事没有我不知道的，所以郎武金今天就来了。此时刻郎武金手中已和这条冰铁穿，他想要逃走，他一看各个方向都有人，好像不便于逃走。虽然是都有人挡住他的去路，但是郎武金发现这些人并没有向他进攻。郎武金有些奇怪，他手里边提着这条冰铁穿往周围观瞧，心想干什么，他们怎么不上来跟我打呢？唐铁牛这功夫拽呀拽的就站在他的面前，小子，你是郎武金吧？
当然就是。
当然就是。你今天晚上来刺杀红玉珠，我问你，你跟红玉珠有何仇何恨？
我们两个有仇，无需向你讲说。
哈哈，好，红玉珠本人有话跟你要讲。我说红老剑仙，您跟他说吧。唐铁牛啊，老管这红玉珠叫红老剑仙，他就因为狄三宝特别推崇红玉珠，给唐铁牛就留下这样一个印象。这个功夫就看红玉珠由打这外间屋里边站身就走出来，在门口这一站，他看了看站在面前的郎武金，借着屋子里边反射出来的灯光，看得清郎武金长得是什么模样。站在面前的是郎武金吗？
啊，是我。你就是红玉珠？
对，是我，我就是红玉珠。武金呐，你大概不认识我吧？今天晚上是谁派你到这来刺杀我？
这个不用你问。
不用我问，我也不用你答，但是我心里边知道，准是你爹郎正，是不是？
是又怎么样？
郎武金，孩子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蒙在鼓里，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呀。你不是来刺杀我吗？好，我愿意让你刺杀。如果你把我杀死，那你就算是成全我了。不过，我得把你的身世，把这个事情从头至尾跟你说清楚。你知道了事情的始末缘由，然后再杀我不迟。你愿意听吗？
我听什么？
你听什么呀？你听听，你到底是谁的儿子？你的亲生母亲是谁？这句话说出来之后，郎武金当时颇为一震。
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洪玉洲，你为什么轻纱蒙面？你把轻纱摘掉，我看看你是什么样的长相。
可以，一会儿讲完了，我就把轻纱摘下来给你瞧瞧。不过要让我把轻纱摘掉，得等我从头至尾把这故事讲完。蓝母亲，你进来，在屋子里边你坐下，我仔仔细细的跟你说。
我进去，你这是稳军之计，你想要捉拿我吗？
放心吧，我不会捉拿你，我不会练武，我连个鸡都不敢杀。至于外边这几个人，他们也不会伤害你。几位，你们是不是不伤害他呀？唐铁牛在旁边说，好，蓝武金你进去，不过有一样，你得把那冰铁穿戳到门口这儿，我们在远处给你看着，我们也不进前，就单独让你们娘俩在这说话。
蓝武金一听，咱们是君子一言，
当然快马一鞭， 如白染到板上钉钉。
好，
蓝武金觉得这洪玉珠这话说的有来头，他真想要听听。蓝武金就来到这樊门外头，他又回身看了看唐铁牛这几个人，他们都在远距离那个位置站着没动。蓝武金把这冰铁穿往地下一戳，跨一步迈进外间屋门，旁边拽过一把椅子，蓝武金就坐在这儿。他坐在这个位置，一纵身就可以把这穿抄起来，他自己不得不加预防。这一过坐下的就是洪玉珠，此时给他看这洪玉珠非常稳当，一点畏惧的样子都没有。洪玉珠在他对面坐下，蓝武金呐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我儿子。嗯，
洪玉珠，你胡说八道。
我胡说八道，有乱认儿子的吗？嗯，蓝武金，我问你，你的亲生母亲是谁？
我亲生母亲，我亲生母亲现在就在我们的府中。
你的亲生母亲在你的府中，你长得跟她一样吗？有她相似的地方吗？
我跟我母亲相似不相似，这能说明什么？
好吧，我别的不说，蓝武金，你的腋下有两个字，你知道吗？腋下两个字，对。如果说你要不相信，把你的上衣脱掉，你的右腋下有一个人字，左腋下有一个九字。哎，蓝武金心想，自己还从来没注意过这个事儿。
真的吗？
不信你脱下来，你自己看不着，可以让别人看。
蓝武金听到这里，他真想要看一看。他站起身来，先往外边瞧一瞧，
然后他把自己的上衣就脱下来。
脱下来之后，抬胳膊
往底下一低头，他往这个肋下观瞧，一扒着肋下的肌肉，他看见了，这好像是烫的。果然这边有一个人字，这边有一个九字。
这一下的蓝武金颇为震动，他赶忙把衣服穿上。洪玉珠，你说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？
你亲妈跟你说过这件事吗？你亲爹跟你讲过这件事吗？嗯，
他们没有。
就是啊，你亲爹亲妈都不知道你身上带着这两个字，带着两个字只有我知道，这就说明你是我亲生所养的孩子。
那
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念一个仇字，
我让我儿终身不忘此仇。
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于是洪玉珠他含着眼泪就向蓝武金讲述他自己的悲惨身世。
这洪玉珠啊，原来有个男人，男人姓谢，叫谢亮。两口子是干什么的呢？两口子是卖唱的，唱鱼鼓的。在湖南湖北这一带流行有一种演出形式叫鱼鼓，用竹子底下蒙上皮子，敲打着节奏唱小曲，另一个人呢拿着剪板。这个鱼鼓剪板流传年代比较久远，那个时候在洞庭湖周围有很多这样的艺人。那么洪玉珠和谢亮这两口子就是唱鱼鼓剪板的艺人。 都是唱鱼鼓的，但是洪玉忠他跟别人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一副天生的好歌喉，嗓子好，唱出来那个味道跟别人不一样。不光是嗓子好，洪玉珠当年在年轻的时候长得是特别漂亮，可以说五官相貌乃至于身况全身无可挑剔，只是说他唱了鱼鼓了，要不然的话被人发现都能选到宫里边当娘娘去。正因为他沦落江湖不为人们发现，可有一样啊，他卖唱，广大的渔民广大的群众对他非常熟悉。洪玉珠在这一带那是享有盛名，老百姓有这么一句话说，不听洪玉珠的唱，枉道人生走一趟，看一眼洪玉珠媳妇死了不知道哭。你说这洪玉珠长什么样吧？所以洪玉珠跟谢亮两口子所到之处颇受欢迎。他们这一天忽然有一个人来找他，谁找他呢？就是郎正府里边的家人。这郎正是仙桃镇的大富户，不但有钱而且有势，同时郎正官司两面黑白两道都吃得开，官府中有朋友，跟那些绿林强盗有交往。正因为这样，郎正在仙桃镇称为一霸。但是这郎正呢会办事，自个儿给自个儿起了个外号叫救世活佛。表面上好像他挺慈善，有的时候要是闹灾年了他还开个粥棚啊，谁要是真困难了他还真心给俩钱儿。这么一弄他就真假难辨了，有的就说郎正很好，有的就说郎正很阴，但他自个儿给自个儿喝一个外号救世活佛。郎正派人就把洪玉珠两口子叫到他的府里边去给他唱鱼鼓去了。开始啊郎正不以为然，可是后来郎正听洪玉珠跟谢亮两口子给他唱完一曲之后，郎正又打那个竹帘子后头就出来了，搬了把椅子面对着洪玉珠看着他唱。当他第二曲第三曲唱完了之后，郎正亲手拿过20两银子来，来到洪玉珠的跟前，把这手扯过来，银子往手里一放，你唱的真好。